钟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 KKNW 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今天是2024年10月25日，星期五，这里是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 Vivian。 我们首先会回顾一周美股情况，接着会关注一下美债和美股的总体走势，聚焦一些个股及公司，接着我们会谈一谈热点话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本周五收盘涨跌不一，纳指创盘中历史新高，并连续第七周录得涨幅，道指与标普500指数结束此前的连续六周上涨行情，特斯拉股价收高3.3%，延续了周四飙升约22%的强劲涨势。市场继续关注美股财报、经济数据、总统大选和美联储的利率路径。美国十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创半年新高。具体收盘的数据是，道指跌259.96点，跌幅为0.61%，报42,114.4点；纳指涨103.12点，涨幅为0.56%，报18,518.61点；标普五百指数跌1.74点，跌幅为0.03%，报5,808.12点。再来看一下本周美股的总体走势，道指累计下跌2.68%。纳指累计上涨0.16%，标普五百指数累计下跌0.96%。整条美债收益率曲线齐上4%，这一夜华尔街震感强烈。根据财联社的消息，周三美国国债市场的抛售行情仍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在对美联储降息预期广泛重新定义，以及博彩市场特朗普胜率高涨的情况下，美国国债价格连续第三天下跌，而这也导致了引人瞩目的债市场景重新出现，整条美债收益率曲线齐齐来到了4%关口上方。在此之前，中期美债是在本轮美债抛售中相对最为具有韧性的一部分。不过隔夜无论是三年期美债收益率还是五年美债收益率，也均双双回到了4%关口上方，被整体债券市场浮现出的抛压所淹没。素有全球资产定价之锚之称的基准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周三盘中则触及了4.26%，为七月份以来最高，期限溢价达到了近一年来的最高水平。那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美股走势如何。机构近期频频警告风险，调整是否开始了？投资者是否过于自满？美联储上月降息后，美股开启了新一轮行情，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业加入涨势，三大股指已经连续六周上涨，创去年以来最佳表现。然而不少机构也从这种市场狂热中发现了隐患，警告调整可能不期而至。无独有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本周发布的报告中警告投资者需要防范八月初的动荡重演。在美联储降息落地后，对经济软着陆的乐观情绪给美股带来了新推动力，周期板块崛起和轮动让市场对科技巨头的依赖性有所降低，小盘股罗素2000指数一度触及近三年高位。然而不少华尔街市场人士开始发现，从很多数据和指标看，过于狂热的看涨情绪可能意味着调整风险正在酝酿中。首先是期权的多空分布，道琼斯市场汇总芝加哥期权交易所 CBOE 统计发现，衡量市场风向的空多比在上周晚些时候触及0.44%，为2023年7月11日以来的最低水平。过去当这一比率降至0.5以下的水平时，往往股市会出现回调。其次，投资者在美股期货上压注重金。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周数据显示，标普500迷你期货中的净多头头寸已连续四周持有超过100万份合约，代表了超过3060亿美元的资金入场。考虑到这些头寸通常会通过杠杆来增强， 如果市场出现意外转折，更容易受到冲击。花旗量化研究全球主管蒙塔古表示，标普500指数期货的净多头头寸已涨到2023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标普500指数随后调整之前，也出现了类似偏向看涨头寸。上一次市场定位如此紧张时，标普500指数在2到3个月内回落了超过10%。我们并不是建议投资者应该开始减少风险敞口，但现在定位风险确实会上升。机构投资管理公司 CS McKee 首席投资官艾伦指出，市场的乐观情绪表现在很多方面，有点自满，股票再次流行起来，有很多人在谈论，你拥有英伟达吗？你拥有奈飞吗？有迹象表明人们对投资股市充满热情。第三，估值进一步偏离历史水平，目前在未来一年利润为基准测算的远期市盈率已经超过21倍，触及2021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莫特资本管理公司的投资组合经理兼创始人克莱默表示，从我的角度来看，无论你如何分割市场，它看起来都很贵。此外，上市公司高管增持买入放缓，技术指标严重超买等因素也是不少分析师认为需要谨慎的理由。八月初，美国就业报告爆冷，加上日本央行意外加息，引发了人们对全球经济健康状况的担忧，造成资本市场剧烈波动。IMF 货币及资本市场部主任阿德里安表示，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是否会有更大的抛售，而且这种抛售会更加持久。 IMF 表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低波动性之间日益扩大的脱节，意味着通货膨胀或经济增长的不利意外可能会导致波动性飙升，并是美联储或其他央行降低通货膨胀和实现经济软着陆的任务复杂化。报告表示，虽然八月的市场事件持续时间不长，但如果持续下去，可能会引发对金融稳定的担忧。这是因为当冲击到来，波动性上升时，对冲基金可能会进一步解除杠杆头寸，算法交易员可能会在下跌的市场中卖出，以保护自己免受进一步损失。IMF 警告称，目前市场估值仍然很高，有可能突然调整。展望未来，美联储不再像过去那样提供前瞻性指引，对数据的依赖程度更高。IMF 在报告中称，如果美联储明确表示政策利率的路径不应对任何单个数据点做出过度反应，这可能会对缓解市场波动风险有所帮助。IMF 预计美联储将进一步逐步降息，但可能不如市场预期那样乐观。阿德里安表示，美联储不想过早宣布战胜通胀。有三只妖股越来越狂，有人说这是美股泡沫的具象化。据智通财经 APP 获悉， AI 芯片霸主英伟达仍然是盈透证券交易平台上搜索热度最高且交易最活跃的股票，这意味着全球投资者仍然极度偏好这一基本面无比强劲的科技巨头，而不是那些毫无基本面支撑的 meme 股。然而，盈通证券的统计名单上罕见地出现了从1美元左右的低价，在短短几日飙升至创纪录股价水平的新兴妖股。这一非理性的投资情绪可能表明美国股市基准指数标普500指数徘徊于历史最高点附近之际，美股市场的非理性狂热投机情绪异常浓厚，美股的泡沫似乎处于加速膨胀的态势。盈透证券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索斯尼克在美东时间周二表示，他并不熟悉的三个名字 OKLO Bright Minds Biosciences以及180 Life Sciences 飞速跃升至其证券交易平台上每周25只交易最活跃且最频繁的股票和期权名单中。这种股价短短几个交易日大幅飙升的妖股持续吸引庞大资金，且成功进入盈透证券热门股榜单的前25名，是非常罕见的现象，暗示着泡沫之下的投机情绪极度兴奋。 OKL 在榜单上排名第八。这是一家聚焦于小型核反应堆的美国核电公司。这家由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斥巨资支持的核电初创公司的股价，在过去一周飙升大约144%。美国两大科技巨头谷歌以及亚马逊此前纷纷表示，随着推动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程序高效率运作的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急剧增长，他们正在投资于核电领域，拥抱核能这一兼具清洁、高效以及稳定性的能源。为了加速扩建以及新建数据中心，满足堪称爆炸式增长的人工智能与云服务庞大算力需求，亚马逊、微软以及谷歌等美国科技巨头纷纷盯上兼具清洁与高效、稳定属性能源核能，来为他们不断扩建的数据中心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电力。因此，全球政治家以及科技企业们当前对于核能的支持，可能比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强烈。OKLO 显然是人工智能推动的核电复兴的受益者，因为这家聚焦于反应堆的公司上周股价上涨了1倍以上。索斯尼克表示，与接下来的两位股价从1美元大幅攀升的标的所不同的是，这种短期内的追逐热点的狂热投资热情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而另两家公司 Bright Minds Biosciences 以及180 Life Sciences 分别在盈透证券的榜单上排名第15位和第24位。索斯尼克在报告中表示，上周初精神疾病类药物开发商 Bright Minds 股价在短短2个交易日内从 1.08 美元飙升至 38.49 美元。之后，该公司表示并不知晓任何重大的变化，能够解释最近市场活动的大幅增加。随后，股价在上周五一度飙升至 79.02 美元，最终在当天收于 47.21 美元。但是即使从79美元大举回落，截至收盘，当天的涨幅仍然高达110%。周一 ，Bright Minds 股价一度继续疯涨，涨幅一度高达33%，至62美元。此前，该公司表示将与 Firefly Neuroscience 进行重大合作，进行与药物开发研究相关的数据分析，最终股价上涨了1.7%。但是目前的股价仍然处于历史最高位附近，显示出市场的投机性质资金仍然大举涌入该股。与此同时，专注于生物科技领域的180 Life Sciences 在戏剧性的宣布进军线上博彩行业后，该公司的股价从上周一的 1.52 美元飙升至上周二的 17.75 美元。该公司表示，博彩业务起步之时将专注于企业对消费者模式的线上赌场业务。180 Life Sciences 在获得完全集成的后端技术基础设施来托管在线赌场后，现已正式开展线上赌博和游戏业务。由于该公司长期以来一直专注于生物技术领域，因此最新方向的改变可谓是意料之外。索斯尼克对此评价说，该股迅速回吐了大部分即期涨幅，但仍比前期水平足足高出大约4倍，对于该股来说实乃历史级别的壮举。周二，该股收于 4.69 美元。华尔街大行美国银行在其最近的全球基金经理调查中发现，美国股市的泡沫正在迅速膨胀，部分原因是美联储新一轮的利率宽松以及美国经济软着陆预期升温，推动大量资金非理性的涌入股票市场。美国银行调查数据显示，十月份近31%的基金经理表示坚持增持股票，高于上个月的近11%比例。美国银行编制的一项牛熊指标已经高达 7.1， 但尚未达到8.0水平的超级卖出信号。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兼 Rosenberg Research 的创始人 David Rosenberg 近几个月来一直在警告美股可能出现崩盘。他此前曾警告美股可能会出现39%的回调，这是华尔街较为极端的预测之一。 他表示，多数投资者因美国经济稳健的表现和政策利率的下调趋势而对软着陆感到乐观。他指出，投资者需要保持谨慎情绪，避免随波逐流的投资心态，特别是针对英伟达、苹果等大型科技股的投资热情需要收敛起来。相反，他建议投资者们应该关注具有强大商业模式、强劲业绩增长以及处于良好价格的股票，并在投资组合中加入一些避险因素。那罗森伯格提到了苹果，我们就来看一下苹果的信息。苹果是否响起需求警报？ iPhone 16料遭砍单，约1000万部 Vision Pro 产量或已大减。财联社消息，美东时间周三，苹果公司股价下跌 2.16%， 而这背后可能和两条坏消息有关。首先是知名苹果供应链分析师郭明奇透露，苹果 iPhone 16遭砍单。其次是消息人士透露，苹果近几个月来已经大幅削减了 Vision Pro 的产量。据郭其明透露，苹果公司已将今年第四季度和2025年上半年 iPhone 16的订单削减了约1000万部。他透露，大部分订单削减影响的是普通版 iPhone 16，而不是 iPhone 16 Pro， 后者拥有更高的硬件配置，更受消费者欢迎。他在文章中写道，因此 iPhone 16今年下半年的产量目前估计为8400万部。他估计，苹果在第四季度将总共生产8000万部 iPhone， 低于去年同期的约8400万部。他预计2025年第一季度的 iPhone 总产量为4500万台，第二季度为3900万台，低于今年同期的4800万和4100万。他表示， iPhone 的营收预计将在明年上半年面临压力，原因是出货量同比下降，以及 SE4 推出后可能对整体产品组合不太有利。他预计苹果的 iPhone SE4 将于今年12月开始量产，预计从今年12月到明年第一季度的产量约为860万部。苹果的 iPhone SE 通常是其产品线中价格最优惠的，但它不会每年更新。郭明奇表示，我相信苹果在设备上的人工智能方面处于最有利的位置，我对苹果智能成为一项受欢迎的付费服务的长期潜力充满信心。然而 iPhone 出货量的大量增长可能需要进一步的硬件创新来配合人工智能的发展。苹果智能 Apple Intelligence 预计将于下周某个时候在 iOS 18.1 的更新中作为测试版功能推出，供新用户使用。最新的 iPhone 16手机和去年的 iPhone 15型号都支持该功能。第一个功能是让用户总结短信和邮件，选择自动回复短信等等。另据知情人士对媒体透露，苹果公司自今年夏初以来大幅缩减了混合现实头戴设备 Vision Pro 的产量，并可能在年底前停止生产该产品的现有版本。今年2月份，苹果正式推出 Vision Pro， 希望以此重振消费者需求。然而，该产品发布后，其消费者的热情却一直在下降，原因是价格过于高昂，同时面临着 Meta 平台的 Quest 等更便宜产品的竞争。目前，苹果 Vision Pro 在美国的起价约为3500美元，而 Meta 的 Quest 3耳机的价格仅为约500美元。再来看一下特斯拉，特斯拉高管解读 Q3 财报，未来开油车像骑马，预计明年上半年推出3万美元内车型。特斯拉周三公布第三季度财报，营收为251.82亿美元，同比增长8%，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21.67亿美元，同比增长17%。特斯拉第三季度营收未能达到华尔街分析师此前预期，但调整后每股摊薄收益则超出预期。财报发布后，特斯拉 CEO 马斯克、CFO、供应链副总裁、汽车工程副总裁、自动驾驶软件总监以及投资者关系主管等高管对财报进行了解读，并回答了分析师提问。 特斯拉盘后股价大幅上涨超过9%，过去52周，特斯拉的最高价为271美元，最低价为138.8美元。与此同时，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财报发布后召开的电话会议上表示，他的最佳猜测是，由于成本较低的汽车和自动驾驶的到来，明年该公司的汽车增长率将达到20%-30%。马斯克还称，特斯拉开发了一款轿车应用程序，加州的一些员工今年已经可以使用。他表示，预计该服务将于明年在加州和德州推出供公共使用。该公司打算在未来将其用于 Robotaxi 网络。在2周前的节目中，我们曾经谈到过墨西哥与美国在经贸关系上的一些非常急剧的变化。墨西哥刚刚上任的新总统被迫表达了对美墨经贸政策的态度，直截了当地请求美国公司帮助墨西哥实现产能本地化。作为墨西哥总统，一上来就要处理美中墨三国之间的重大经贸和产业关系，这并不是常态。我们还是想在今天的节目中抽时间与我们的特约评论员 James 博士聊一聊这个话题。
好的 Vivian，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上次讲到过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贸易中的一些未来的发展优势和潜力。那么对于墨西哥来讲，离美国实在是太近了啊。在这个区域主义回归的大背景下，这种天然的地理位置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即使我们说哪怕他做这个像来料加工啊、转口贸易这样啊一些低级的模式，实际上他的得利啊也是很丰厚的啊。但是在2023年年末，墨西哥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之后呢，他想要这个继续扩大本土产能啊，要更好的保住他对于美国进口的这个龙头地位，这个也是有他自身的一些劣势的啊。我们说他的这个基础设施啊，水电这些供应啊，环境压力等等这方面，这方面的这个生产制造成本，它的承受能力未必很大。至少目前啊，这个墨西哥还没有到那个可以应付自如的这个发展阶段，想要把东亚啊，多年来形成的这种产能优势一下子这个转化过去，成为它的本土制造优势，这个没有那么容易的啊。那么刚才你提到墨西哥新上任的总统啊，这个总统他的支持率其实很高的啊。那么按理说，他没有必要就一些这个不急迫的或者说比较难表态的这些问题啊，是这么快来表态。尤其现在美国大选这个结果啊，还有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会揭晓的啊。你看他10月份当选，这个10月初的那11月初就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他其实没有必要那么急的来表态。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出，这位新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这个政策思路啊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呢也是比较紧迫的。这个墨西哥要取代中国啊，这个成为美国真正的这个最大的进口来源国，继续要保持住这样一个位置，这个对他来说太重要了啊。所以说处理好这个问题呢，当然这个背后啊，它不仅牵涉到墨西哥与美国啊中国的这个经贸政策和生产合作关系，还有一个就是东亚这个先进的这个制造业大量投入到墨西哥以后，还有个消化的问题啊。那这些先进产能来到墨西哥，实际上就是利用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啊，来规避美国对进口产品的这个北美原产地的要求。那么这方面当然是墨西哥所欢迎啊，或者说我们也可以把它认为这个是一个区域协定的一个制度红利。那这一方面对经贸是有利的啊， 而且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让这些制造业的技术和资金啊，逐渐逐渐的在墨西哥呢这个沉淀下来啊。但我们说这种趋势呢，在对美国来讲啊，还是比较矛盾的啊，因为这种发展仍然会影响到美国本土制造业的这个长远的发展啊。当然，美国本土制造业它也有自身的问题啊，这个像最近爆发出来的关于这个美国制造巨头波音、英特尔啊这些问题都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说，如果说美国把所有的门都关起来，包括墨西哥的门也堵上，那另外一个问题就马上会来，就是这种情况下，那么对美国国内的基本供需关系马上就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啊，就会立刻可能就会推高美国本土的这个通货膨胀，这个对经济很不利啊。所以今年上半年呢，只要媒体实际上不断的在询问美国贸易办公室的这个负责人戴奇这个问题啊。那么戴奇当然在讲到这些实质性的问题呢，他也只能回复请媒体 stay tuned 啊，那么也只能请媒体关注，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美国也要与加拿大、墨西哥来逐渐逐渐的这个谈判来解决，而这个谈判这个最快也要在2025年下半年才能开始谈啊。这个所以我们说在目前这样一个这个局面下啊，亚太地区的这个产业资本啊，这个还有技术制造技术，实际上已经这个敲锣打鼓的赶到了墨西哥啊。那么而且我们看啊，这个全球的这个先进生产力布局在墨西哥这个事情呢，估计还会继续扩大啊。那从墨西哥的发展阶段来看啊，目前来说这种引进生产技术的模式啊，对他来讲实际上是一条比较现实的道路啊。那么我们说中国的这个比亚迪啊，这个车企著名的这个电动车车企比亚迪，他也一直想要进军墨西哥，到墨西哥呢这个去设厂啊。那如果从汽车品牌企业来讲的话，中国还有这个像名爵、奇瑞、吉利啊，一共中国这样的14家车企，实际上现在已经都进入墨西哥市场。那么但是呢，美国在给墨西哥非常强大的压力啊，那么暂时这种压力就是墨西哥是没有办法不考虑的，所以墨西哥现在只能这个暂时来说取消啊原先这个计划的这种提供给这些企业的税收土地优惠政策啊，要跟这些企业合作的计划都只能搁置下来。但是我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啊，就是说你现在就从美国本土来销售的汽车品牌，所有啊几乎在美国销售的汽车品牌都在这个墨西哥设有组装厂啊。那现在美国本土的这个大企业特斯拉啊也已经在这个墨西哥啊。那么台湾啊，台湾的电子五哥啊，这个都已经悉数到场了啊。最近这一个月内的这个新闻就是 NVIDIA 啊， NVIDIA 现在是全球 AI 芯片的这个霸主啊。那它的这个 NVIDIA 的一个主要的供应商台湾的这个鸿海集团啊，鸿海集团这个一个月最近一个月呢已经宣布啊，高调的宣布要在墨西哥建这个GB200 的这个工厂啊。 GB200 这个是目前等于说是 AI 最火热的这个一片难求的这个芯片啊。那鸿海宣布建厂的同时也已经透露了这个墨西哥厂的产能是全球最大规模啊，这是非常厉害的，这个就是应该说是一个方向性的一个投资布局啊。所以我们说从这个问题的性质啊，我们上一次讲到的这个全球这个经贸秩序的一个变迁也好啊，还是从这些大的企业啊，这个资本产业技术在布局的这个过程来看啊，从这个结果当然，所以我们说从这么多向度来看，这个问题对墨西哥来讲呢，两方面啊，一方面它既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政策问题啊，涉及到很多法律啊、经贸啊、政策等等，但同时它又是一个牵涉到这个美国啊、中国啊，以及我们说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或者高端产业链重组的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啊大问题 所以这个话题围绕着这个话题的很多这个涉及到的信息呢，会随着这个产业的发展啊，会不断的变化，这个更新会比较快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在以后的节目中继续保持对这个问题的这个阶段性的一个探讨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好不好？谢谢大家啊。
感谢 James 带来的评论。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我是主持人 Vivian，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